好，我们上节课哈，我们讲了第二家哈，金和尚，他叫无相禅师。第三家呢，叫做无住禅师。这个无住禅师，各位注意一下啊，表面上他是拜这个无相金和尚为师，事实上面他所修的方法呢，不是金和尚的方法，是跟这个金和尚的方法呢相反的。那么所以他的师承呢，他的师承什么叫做老安和尚。那么我们来看无住禅师师承跟他的一个修行的方法。说疏，就是这个大说，有教行不拘而灭世者，就是指的这个第三家，这个叫做无住禅师的啊。其先以无主下分出也，就是老安和尚。这个人活了，有的人有的书上写120，有的书上写128岁啊，说60岁出家受戒，60下方灭度，当时年120，叫老安和尚。那么为则天圣后之所施敬，道德深厚，自节孤高，诸明德艰难比类。这是先讲到，就是说呢，其实他的根本的师承也是从这个五祖下面分出来，这个老安和尚。这个老安和尚呢，下面呢有四个弟子，皆道高明著。四个里面有一个在家的弟子叫陈楚章，刚刚讲那个破照都不对，好，现在破照都是这个老安和尚的弟子啊，就是叫腾腾自在跟破照多啊，破照多应该是属于老安和尚的弟子。十号呢叫陈七哥啊，这个在家众呢，就是有四个高弟呢，三个出家众，一个在家众啊。那么这个在家众叫陈楚章呢，他叫陈七哥，有一个出家人叫无住。遇到了这个陈楚章这个居士呢，开示以后他就了悟了。然后呢，这个出家众呢叫无住禅师，他这个自行孤远啊，后参访四川这个蜀中啊，遇到了金和尚，就是我们刚刚讲第二家这个金和尚啊，开禅开法宣示这个禅法呢，那么他也在这个里面，于是就去请问金和尚。见呢非改前物，就是他去请问这个金和尚的时候呢，听到金和尚给他的开示呢，他也有所领悟，可是呢并没有超过之前在这个陈楚章那边所得到的误解的这个境界。非改就是没有超过前面所得到的这个悟境呢，于是他就觉得说，那这个应该就是真正的这个禅法的这个境界了啊，所以他就想要自己呢，这个把这个禅法弘传出去，将欲传之未闻，就是要教化了。那么亦秉承俗人恐非一变，遂任金和尚为师。他可是心里面想，人家问你说你是师父是谁的话，说是一个在家人叫陈楚章的，这个好像让人家觉得好像不尊重哈，就于是他就拜这个金和尚为师。只是法义大同啊，其传授于是与金门下权益啊，他的这个说法呢，就是他的禅要，金和尚是三句对不对，他也是三句，稍微调整了一下，可是对这个传授于是啊，与金门下就不一样。为什么会金门下不一样，就是因为他的师承其实不是金和尚，重点在这个地方。不同的说呢，为四门四相一切不行，他这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佛门这些四相啊都不要，剃了法变卦七条不受境界。他说剃了头发呢就穿袈裟就好了，不要登坛受戒这些东西，因为他的师父呢是在家人，所以他多少呢受到了一点这种思想，因为他真正的师父是个在家人，所以他说不受境界啊。至于礼忏转读化佛写经一切毁之，都是妄想。他不礼忏，也不诵经，也不化佛像，也不写经典抄经呢，他说这一切全部把它丢到一边去不要，他说这些都是妄想。所住的寺院不治佛事，也不放佛像，所以叫做教行不拘。 所谓的灭世就是所修之道，就是他的这个灭世指他所修的这个思想啊，他是意思是生死轮转都因我们起心，起心就是妄想，不论善恶不起就是真，你所起的心念呢，不管是起善起恶都是妄想，这个心念不起就是真，也不是四相之行，以分别为愿家，无分别为妙道，就是他是把所有的分别意想呢作为是愿家，不分别才是妙道。他也传经和尚的三句，可是把最后一个字莫忘呢，这个心字改成女字。他说跟他一起的同学的对于这个经和尚的意思呢没有了解，说云珠同学啊错欲先师言意，欲就是了解的意思，其他的同学都没有了解经和尚他的本意。他说无意呢就是无念即真，意念就是妄，所以不喜意念呢所以叫做莫忘。各位注意一下，他把这个不要去意念把它改成不要去分别，他把经和尚的不要去忘，不要去忘的话呢其实是决心明了，叫做勿忘，忘记的忘是决心明了，也就是永嘉禅法的心心的意思，也就是后世莫照禅里面的这个照了之意。这个莫忘呢是指有保持住一个觉性，是有智慧的力量。那么他这边这个忘的话呢是指不要去分别，那么其实跟经和尚的忘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和尚的莫忘，这个不要忘是什么，是要保持住觉了，所以呢这一个中卫大师把它配这个慧，无助禅师他把不要忘记的忘改成不要虚妄的忘呢变成不要去分别啊，不要起心去分别的意思，他把它改成说啊，不要意不要念，就是呢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就是不要虚妄，所以就叫做莫忘啊，这个是他的一个意思啊。那么毁诸教相呢，为什么要毁诸教相，他说我们就在习分别才是真性呢，所以所住持不义意识任人供养，逆极暖衣饱食，不送即任饥任寒，也不求化也不起饭，有人入院不论贵贱都不迎逢亦不启动，赞叹供养旧则损害一切任他，良由宗旨说无分别，是以行门无非无事，但贵无心而为妙计，所以叫做灭世。他的旨趣其实是什么，是在离分别或是无分别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各位注意一下，他的旨趣呢是跟经和尚是不一样的，是有很大差别，所以他表现在外相上面呢那就更是不同了。经和尚他们的这个外相上面他行礼如仪的啊，无助的这个禅法呢他因为受到了他真正的本身的师承，就是陈楚章居士的关系，所以他离开了一起佛门仪轨的外相。这个是第三家，我们看看第四家哈。书有触类是道而任行者，这边讲到哈，有放任其志，就是指的这个，在这个禅院基督序的这个四百页下来的六，有放任其志，就是指马祖道义跟怀让这个地方的，这个是指一切皆真啊，触类是道。回过头来看这个大书抄这边哈，其先从六祖下分出，六祖的弟子叫做南岳啊，观音台的怀让和尚是六祖的弟子，本不开法，但居山修道，因有剑南沙门道一呢熟悉马祖，是金和尚的弟子。马祖的老家是在四川的成都的北面，马祖也曾经做过金和尚的弟子，高洁自道，随处坐禅呢，久住金南明月山，后因寻礼甚机至让和尚处，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坐禅呢，平常是住在明月山这个地方，后来他就各地的寻礼这个甚机的话呢，就到了怀让和尚的这个地方呢，论量中运争难治理啊，就是他就跟这个怀让呢来讨论这个禅的道理啊，论量跟争难呢 都是指的讨论的意思。中运跟治理就是指的这个禅法的这个止去禅法的这个义理。最后理不及让，那么结果就他自己所证所修的境界呢，比不过怀让禅师的这个境界。所以又知传一护法朝夕为敌的，那么又知道说五祖呢真正的护法给朝夕为真正的这个法脉的传人，敌就是正统的啊。敌呢跟树，一般我们世间人讲这个嫡子啊，就是指的是大太太生的，庶子就是小老婆生的啊。那用在佛门里面就是说呢，正宗的传法的，真正传法的，这个叫做嫡系。那么旁系就是什么，就是指的不是属于真正师承传下来的。他知道五祖传给朝夕六祖慧能，那么这个金和尚的师承就是前面讲的智显跟这个楚吉，他们没有真正的得到这个传法的认可呢。而怀让他是从六祖下来的，所以他就接受了说怀让这个禅法是真正的禅宗的正统啊。所以说又知传一护法朝夕为敌啊，就是说明了他除了在理论上面他自己跟他亲自探讨讨论过以后，觉得他的境界比自己高很多以外，而且他又能够知道在事项上面怀让是真正的五祖弘忍传到六祖慧能传到他怀让呢，是真正的正统的禅宗的传人。因为这样子关系呢，所以便依之修行，这个之就指的怀让。于是马祖道一呢就依止着怀让呢修行，后来呢就住黔州、洪州、湖州，或山或阔。这个住黔州、洪州、湖州呢是之后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洪州的住的时间比较多，所以又叫做洪州系。他其实他不止住洪州啊，或山或阔，或是在山里面，阔是指的城墙，或是在城市边上，广开供养，接引道流，大弘持法。于是他怎么呢？就接引大众，广开这个教化。他的法是讲什么？说起心动念，谈指庆和，扬善，凡所作所为，皆是佛性全体之用，更无第二主宰。这一段话就是这个马祖道一秉承的怀让所开出来的这个师承。马祖常讲说他这个宗旨叫做即心即佛，所以他这边讲的很清楚，就是说起心动念呢，弹个指头咳嗽一下，所作所为啊，三个扇子啊，所作所为都是佛性的功能，更没有第二个主宰。如面作多般饮食，一一皆面，佛性一耳，全体贪嗔痴，造善恶，受苦乐，一一皆性。他就举面来做很多的饮食啊，不管你是做包子、水饺、面条、蛋糕这些食物啊，包子、馒头、水饺、面条、蛋糕都是面食。佛性也是一样，全体贪嗔痴啊，乃至于所造的善恶、受的苦乐，一都是佛性。他再往下推说，一推求四大骨肉、舌齿、眼耳、手足，我们这些肉体并不能自与言见闻动作。如一念金钟啊，全身都会变坏，即便口不能语言，不能见耳，不能闻，脚不能行，手不能坐，故知语言坐者必是佛性。四大骨肉一一细推，都不解贪嗔，故贪嗔烦恼便是佛性。这边举了一个例子，我们这个身体啊，眼耳鼻舌身这手脚这些呢，它不能够自己言语动作，是背后的佛性呢，一般人就叫做灵魂呢，我们佛法叫做神识啊，灵魂也不对，神识也不对，它叫佛性。比如说一念金钟，就是我们如果当下死掉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身体还没有变化，是跟刚刚死的差几分钟而已啊，可是嘴巴不能讲，眼睛不能看，耳朵不能听，脚不能走，手不能拿东西。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说， 这些能够语言做动作的都是佛性。四大骨肉呢也没有贪嗔痴，所以贪嗔痴也是佛性。他去讲这个例子说，所以说佛性非一切差别种种，而能做一切差别种种。他最后讲说佛性呢，它不是这些差别，可它能够做这个差别种种。一准楞伽经说，如来藏是善不善因，能变与造一切，起身受苦乐与因聚。又云佛与心，又云或有佛刹扬眉动情笑倩庆和或动摇等，皆是佛事，故云触类是道也。这个刚刚讲，这除了他引用这个楞伽经里面讲说，如来藏是一切善与不善的根源，能够普遍的照起一切，它跟苦乐是相起相中的啊。所以他就讲说呢，不管是扬眉动作、咳嗽笑一下，或是摇摇动动，这些都是佛事。所以说触类是道，所看到的、所碰到的全部都是佛法，全部都是我们的清净的法身。他说任心者，他也提出这个任心，什么叫任心，就是说比习业养神之行门也。这个任心是指他修行的方法，说为不起心造恶修善，也不修道，道就是心，不可将心还修于心呢，恶也是心，不可以心断心，不断不造任运自在，名为解脱人，一名过量人，无法可居，无佛可作，何以故呢？心性之外无一法可得，故云但任心即为修也。所以他这方法就是任心，任心就是不修，也不修也不起心动念，叫做习业养神，是他的宗旨，把一切的妄想心都静下来，也不用修行，就是道。我再提醒各位哈，他这里面有一个习业养神的话，好，我们等到后面我们再来看啊。习业跟第二家讲的无意无念，无意无念是不是也是习业，也是习念嘛？养神的话呢，跟这个莫忘其实也很像啊，一个是止，一个是观，他始终不离开这个止观的原则。如果我们把第二家自显拿来看经和上的三句话呢，无意无念莫忘，无意无念是止，莫忘是观，他这边呢习业是止，养神是观，其实一样嘛。我们再来看前面讲这个神秀普及禅师的呢，说宁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证。宁心入定是止啊，住心看境，起心外照，它就是观嘛，一样嘛。所以各位注意一下啊，其实呢入门的道理呢，我们仔细看，看起来各宗不一样，对不对？他们都没有离开止观的这个原则，你仔细的看，仔细比对。那么你说那这是不是大家都一样吗？还不一样，方法它是始终是没有办法离开止观这个原则。大家好像都在修止观，可是止观的本质是有差别的，因为它所趋向的方向不一样。我们看最后他讲说，此与第三家敌对相违啊，马祖道一的这个思想跟无住禅师的思想相反。这一家说呢是一切皆真，前面这一家是一切皆妄。如果我们不仔细分别的看呢，就是他们的思想呢都还是一样，要习心，仔细在分析里面的方法入手修行呢，就分出了思想的本质上面就是这个的，一切是妄跟一切是真，就决定了这个方法的本质的差别。所以各位不要只是看说，哎呀，这个禅法它是要把心收摄起来，哪个禅法都要把心收摄起来，哪个禅法都要有觉照力量，哪个禅法都要有妄想的止息的部分，都一样。第五家啊，在557页说，书有本无事而忘情者，这第五家就是四祖下分出来的啊，其先即牛头法融禅师，是五祖忍大师的同学，四祖为主忍大师， 祭代之后，就是说呢，世祖呢已经传法给这个弘忍大师，继任五祖以后呢，才碰到了法融禅师。接下来讲说这个法融是怎么样的情形，怎么个人物呢？融通性高简，神慧灵力，久经般若空中，于一切法以物寄之。他说法融禅师的话呢，天性呢通性高简，智慧很通利啊，高简的他这个行为非常的简朴清高，神慧灵力，他的智慧非常的灵敏通达，久经般若空中，就是他是研究这个般若的经典的，对这个般若的空的思想是非常透达的。各位知道牛头法融啊，是经研这个般若空中的，所以可以说他是禅宗系统的这个空中的代表，般若空中的代表就是牛头法融，他是久经般若，于一切法界，就是他对一切法都已经扫荡了不可得了。那么后遇世祖，方于空无相体。那么到了世祖以后呢，才对这个空无相体，就是一切法空，一切法无相，怎么显出绝代灵心本觉，然后才这个空中显出一个觉心。各位注意一下，这一句话是宗密大师啊，对于法融禅师的禅法的转折。深浅的次第的评语啊，这个是很值得玩味的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法融禅师呢，他是从般若空的思想先有了自己的一份体认，后遇到道信禅师以后的话呢，道信禅师给他指点以后，他才在这个空性中间呢升起了绝代的灵心本觉，就是他把这个觉性升起来，所以不易久学便解悟洞明呢、啊。那么他不需要久学他就能够洞达。那么世祖跟他讲说，此法崇尚一代之为人。这个从来的话呢，这个祖师传的是一代只托付一个人，无以有事，我已经有传法了，传给弘忍了，如可自建立，你可以自己建立你的宗派。于是遂于牛头山习缘忘情修无相理。各位要注意一下，这也是宗密大师给这个牛头法融的定位啊，他是习缘忘情修无相理。这个习缘忘情就是指无相理呢，就是观，其实还是那个东西。当第一组，那么第二组就他的弟子就是智严，然后慧方法师，第五智威，第六慧宗。智慧弟子润州鹤林寺马术和尚，术弟子进山道清和尚，相习传此宗旨，言本无事者。他这个什么叫做本无呢？就是本无是他的理，物理为心境本空啊。这讲到他的宗旨啊，说一切的心跟境，它本来就是空的，非经始极啊，不是今天我修行以后才空极的。迷之未有，所以生正爱等情，情生诸苦所系，梦作梦受故。他说啊，是因为我们迷惑了，我们才认为一切有的啊，所以产生了正爱的情执。那么情执生以后呢，就会造作生种种的苦，那么其实还是我们梦中作，梦中自己受。当我们了达一切五蕴本来就没有，本来空，急需上级忘情、啊、情忘极度苦、啊、那么情忘了，就是这个情就是情执啊，情执舍掉了以后呢，那么就离开一切的三界的烦恼业报苦报的系缚，所以度苦、啊、故以忘情为修，所以他是以忘情为修行。前次就是前面的马祖道义是触类似通为物而任心是修，本无事为物，忘情为修啊。他把这所宗旨的理跟他的修行的方法呢，都把它做定位跟做一个比对。接下来比这个什么，就是马祖道义跟无助，还有牛头法融这一系呢， 他们的修行的是不同。他说就物理而言，就这个理上面，就他的宗旨而言的话呢，第三家无助呢是一切都忘，那么第四家马祖道义呢是一切皆真，此则一切皆无，一切皆空。牛头法龙是空，一个就是忘，一个是真，一个是空啊，这三家。好，就行说者呢，就修行呢，第三家是福心灭忘，把心扶住灭忘，第四家是重任心性，那么此则修心不起。其实他们呢都是要把心集下来，都一样，我跟各位讲过都一样。习心呢，它的差别点就是根据它的这个理而产生的差别。好，我们看第六家啊，他书有借传相而存佛者，大书里面有这个借传相而存佛，这个是比较属于更形式化的一种修行的，他这个就是属于接引呢，更世俗、更浅的根器的众生呢，就是南山念佛门禅宗，他也是禅宗，其先也是五祖分下去的，叫做宣识。那么果州魏和尚、闽州孕育相如现泥一层，都是弘扬这个所谓的念佛禅。与不敌之秉承师承造目，就是我不是很确定知道他们的师承的这个招募，就是他的先后师弟的这个传承的关系，我不是非常的清楚。可是我知道他的根源是这个宣识和尚。那么他这个叫传香，什么传香呢？说其出极重礼忏等仪式，如金和尚门下。就是他们呢也是要有一个修行的仪式，就要极重，要礼忏，然后呢预受法是以传香为师之性，就是要传法的时候呢，就是用传这个香来代表这个传法啊，作为师，就是知就是弟子，师就是老师之间的一个什么一个表示的一个形式，表示这个传法的这么一个仪式的这一个呢一个作用啊，用这个香来表示。和尚守护弟子，确受和尚，和尚确受弟子，如是三遍人皆如地，言存佛者。好，到这边哈，第一个就是叫做传香，就是师父呢把这个香给弟子，然后弟子呢再把香还给师父啊，然后师父呢再给香给弟子，然后弟子再给香还给师父，然后师父再把香授给弟子，然后弟子再把香还给师父，这样三遍就传三遍，就表示呢传法给你了，这就是表法，你知道吗？这叫传香啊，借传香而存佛。什么叫存佛呢？他正受法时呢先说法门道理修行的意趣啊，先把这个理论呢讲一段啊，后令一致念佛，初隐身由念，后渐渐默身呢为身乃至无身，诵佛之意，意念由出，用受之心，念念存想佛恒在心中，乃至无想何得到。他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呢，隐身，隐身就是常常念深藏的佛阿弥陀，就是长生的念佛，隐身就是长生的念佛，然后呢阿弥陀，然后这个声音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还什么呢无声，然后送佛到意，到心念里面，在心念里面念佛，这个心念还很粗，然后心念再细再细，最后没有佛声了啊，这样子呢就可以得到了，他是这个说法的。这里边哈，我要跟各位说一下哈，在禅宗的祖师还是五祖弘忍还是谁吧，他也有提倡叫人修什么呢，修这个读诵什么，这个文殊师利问般若经，文殊师利问般若经里面所谓的一行三昧啊，他就是念佛，由念佛而后一直念念念念念，念到什么呢，无念而念呢，最后无念，最后呢入一行三昧。所以基本上面呢 这个宣室的这个禅法呢，第一个它有经典依据，第二个也有禅宗啊祖师们呢有这样子的提倡修这个文殊师利问波罗经的一行三昧，而且这个一行三昧呢它确实也是被禅宗所认同，六祖坛经里面也有所谓的一行三昧一向三昧啊，只不过是他借用了念佛的方法，让我们摄心，让根器钝的人呢有一个拐杖，有一个着力的一个地方，就是借这个佛号的摄心，然后慢慢把这个佛号呢慢慢慢慢的静下来以后，透过佛号摄心以后，心慢慢静下来以后呢，慢慢把这个佛号放掉，然后心慢慢慢慢寂静下来，然后再修行。不过他这个呢就是对这个根器比较钝的人的话呢一个方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不同的祖师啊他有不同的方便。好，这是第六家，我们看第七家。这个第七家就是宗密大师所认可的啊，他认为这个神会啊赫哲禅师他的思想是最圆满的，书有集资直体无念为宗的，集资直体无念为宗这个八个字，这就是代表了赫哲神会的思想。我们来看他怎么解释啊，说第七家也是南宗第七祖赫哲大师所传。那宗密大师呢，他把这个赫哲神会呢啊直接继承六祖作为第七祖啊，所以他说是七祖赫哲，这是宗密他的一个观点。当然后世的话呢是不承认的啊，六祖嫡传的呢就是怀让跟行思这两家，然后由这两家呢开出一花开五叶，这赫哲神会包括永嘉大师这些后来都没有再传下去，并不是表示说他们的法不好，只能说这个是这个众生的因缘业感不同。那么这些人都是经过了这个六祖的认可的啊，都是会到了这个顿悟的法门的，都是南宗的代表人物啊，赫哲神会永嘉大师等等啊。万法即空啊，心体本寂，寂寂法身，寂寂而知，知即真智，一名菩提涅槃，广如玄坛。赫哲神会大师的说法说，万法即空，就是基本上面这个万法一切法是空寂的这个思想呢，可以说是各家所共同认同的。不管你是般若也好，不管你是一切皆妄也好，不管你是一切皆真也好，基本上万法皆空。万法即空，它是从这个空下手说呢，那么这个心就当下寂静，心体本寂，寂寂法身，这个寂静的就是法身，寂寂而这个寂，当下寂静这个而知，这个就是真智。所以呢，寂是法身，知是真智，就是一个是涅槃，一个是菩提，涅槃就是法身，也叫做菩提涅槃，广如玄坛。所以各位注意一下啊，他这个集资啊就是永嘉大师的心集一样，就是后世的末照一样。所以呢，永嘉大师跟神会禅师以及或是末传其实他们是一个系统，他此是一切众生本源清净心也，是自然本有之法，就是这个集资啊就是众生本来的清净心，也是众生本来就有的具足的。说言无念为宗，那么他下面这个修行是以无念为宗呢，既悟此法本即本知啊，理须称本用心，就是要根据称本，就是根据他的理论，根据他的宗旨呢而去运心修行，不可遂起妄念，但无妄念即是修行。所以他说不可以起妄念，只要无妄念就是修行，故此一门忠于无念，书遍离前非统收俱是者 好，这个下面呢，就是他讲到说，可以说韩氏前面的。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我一再跟各位讲过，就是说，其实就下手功夫而言的话，各家都不离开止观二法，止呢就一定要习妄念，观呢一定要有觉照了知的功用，这两个呢是各家都不可能缺少的。如果单就这上面来分析，那么没有办法说哪一家不一样，每一家都有不一样的，就是要说明他们的宗旨，他的理则哪里不一样。比如说前面我们刚刚讲到宝堂无助一切皆妄，马祖道义一切皆真，牛头法融一切皆空，赫哲神会呢一切皆知皆觉，这四家就是代表了最后宗密大师所提设出来的四宗，就是他们的宗旨不一样，下手的功夫的话呢都是习妄念，提觉性，提这个觉照之力，纯觉照，在习妄念与纯觉照了知的这当中，就朝着他所设定所建立的这个理序而前进，由此而产生了功夫的差别啊，这个是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呢要掌握的一个原则。那么下面他对于这个七家他做了一个简单的评论了哈，我们看他558页的第九行这边哈，简说前非一家二家六家，就神秀的还有自显的以及宣识的念佛禅的，神秀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引的敦煌的这个禅卷呢，就是离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色心内证，就是这四句话。那么这是神秀的这个宗旨。这个第二家呢金和尚呢就是无念无意莫忘，第六家宣识就是念佛禅，念佛一直到心里面最后无念。他说一二及六呢至于染净原相失天真本净性德，因为呢离心入定呢承认了这个外在呢这个是有染污的，这个神秀是承认外界有染污。那么第二家是什么，叫我们莫意，就是不要去追忆外在的这个境界，所以他这个前面境界也是虚妄的。那么第六家念这个佛号，那个佛号也是虚妄的，所以就是说一二六神秀自显以及这个宝宣识三家都是去原取虚妄的前进，前进就是前面境界，他修行入手的法门呢他是原一个外境，而这个外境他们认知上面是虚妄的，这是一二六。他说至于染净原相，就自就是会停滞，会局限在原取一个虚妄的境界，而失掉了其实一切万法本来天真本净的性德，他们不了解这一切万法本来就是清净的，本来具有的这个真实的本性。那么第四第五以及第三家缺于方便事情而近于有为，近于有为就是他们呢脱离了这个脱离了有为，就脱离了生灭，他们一开始呢就不起这个生灭，这个是无助的一切皆妄啊，他这一切妄他都不要，要我们要我们呢啊不要虚妄，不要起分别心，不取一切境界。那么这个牛头法融的话一切皆空啊，然后呢马祖的话一切皆真，他都没有虚妄，他是净以为就是他脱离了这个生灭虚妄之法，净就是消融的，没有就是脱离的意思，脱离了这个虚妄消融之法叫净于有为。可是呢缺于方便事，可是呢因为他没有有为，一切就是当下就是不可以起念， 一切皆空，一切皆真的话，别人就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所以叫做缺于方便的事情。它没有一个阶梯，一个方便，一个次第呢，让人家去修行，就是三四五家。就中第三家就是这个宝堂无主，他又有毁教之事，他又有破坏了所有佛门事项的这个过失啊。六家皆未指出灵心了，那么他最后讲说六家都没有指出，其实呢我们有情呢、啊、都具有这个灵知之性，灵知之心呢、啊、那么经第七家就是赫德神位的客体，就当体之指，就指出当下一切法它的本质就是极知的自性，不约诸相法量，又顺性无念修行，故云为以极知为本而随缘修前方便之行呢、啊、它就是建立在一切法当下就是极尽而了之的这个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个觉性，而随缘修前面对，作为一种方便。我们看这个下面倒数第三说，第七家中一项就是赫德神位说，一项解劝缘虑妄心色相沉静顽理虚空等法。这个缘虑妄心色相沉静顽理虚空啊，其实它就指的前面的这六家，前面六家他们缘的呢，他会落入这些问题，不是说六家有这个问题，而是说会落入这样的一个毛病。那么偏利极之而为究竟者，那么他是以利极之为一个究竟，可是呢他要我们要去了解到他这个跟前面这些差别呢，说同一极之之性呢，其实跟前面这个诸家其实他们都什么都比较汇通在这个极知性下面。说极知之性呢，具体随缘作种种门，方为真见。极知如镜之镜明，诸缘如能现影像。就是极知用这个镜像呢来比喻神秀大师啊，北宗的神秀，他们用这个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莫视尘埃来形容这个修行的话呢，神会他们也用镜子说。他认为我们修行要去取这个镜子里面这个明镜的这个光，那么镜子里面这个影像的话呢是虚妄的假象，这就是神会他的本意。那么最后他做一个总结，他说好，在第六行这边，于七众中若统圆融为一，则七皆是，若执各一中不同于中者，则七皆非。如涅槃说有人摸相，虽各任成非，然亦皆不离相体，但总即是全相。所以他最后结论就是说，其实七家呢都是禅法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能够汇通七家成为一家的话，那么这样子呢就能够把所有禅法融摄起来。这个观点呢、啊、我认为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如何的把各家的思想呢统合起来，因为各家都代表了禅门，他们都是禅宗代表的祖师，而且都能够教化一方利益群生，那么你说哪一家不对呢？不可能。那么所以唯有一个方，就是要把他们呢统摄起来，按照他的思想把它做一个很好的定位，然后把这个各个家的思想总合起来变成一个禅法的整体。这个是我们在了解禅门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旨趣。这边讲的瞎子摸象的比喻，融为一则七皆是，若各执一宗不同于宗者，则七皆非。就是你都不能够代表了整个禅法的思想，这个统摄为一的思想呢，在宗密大师思想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那么用什么来统摄呢？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量的一个问题。好，我们这一个先讲到这个地方。